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《三圣菩提之入不二法门：空性中道真实义》。我们主要以平时导师的《维摩诘经讲记》为主，来为大家演述，希望与您结下良善殊胜的正法因缘。我们先来谈《维摩诘经》的翻译者是谁呢？是瑶琴时代的三藏鸠摩罗什法师。这个三藏法师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称呼的，必须通达经律论才可以称为三藏法师。鸠摩罗什法师其实是以居士身来翻译经典，他为了要完成广弘佛法的志愿，最后不得不屈就于政治势力的压迫而还俗。但是他的心是出家的，是不现声闻相的菩萨。他翻译的经典特别注重典雅，所以他的译文非常的优美。因此就有很多人批评他说：“你这么注重典雅，是不是会失掉佛意呢？”他就立下一个志愿说：“今天我所翻译的经典，如果没有违背原意的地方，那么我死后涂皮，舌头不烂。”果然他死后火化，舌头并没有烂坏哦。其实那些批评他的人，背后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翻译的经典是《大圣疗愈经》，那些句式中的大师们觉得太深奥，又读不懂，心里又只崇信具色中的缘起性空六识论，不相信八识论的真常唯心妙义，所以故意毁谤他的翻译不准确。背后的目的其实是在反对大乘法，并不是以他作为批评的主要目标。那么，相较于鸠摩罗什法师，玄奘菩萨译经的时候就有一点不同了。除了顾及典雅以外，玄奘菩萨他还要顾及的是要求译文完全没有错误，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直译的部分，因为他不想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来负担因果，他很注重因果。但是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就比较注重典雅，所以综合下来，我们必须知道译经有三个要点，就是信、达、雅。信就是译出来的经典要让人能够完全相信，也就是说要有十足的公信力，不能以自己的意思来译。第二个条件要达，达的意思是说，译经的人一定要通达佛法，最好是有初地的正量，不然至少也要已经证悟，才能够把诸经加以贯通，译出来才会通达。如果是还没有悟的人译经，有一些地方就不免会译错啦。所以一部经有很多的译本的话，我们都是很欢迎的，因为当证悟了以后，可以从很多的译本里面去观察哪一些地方被什么人译错了，经过比对不同的译本以后，就可以求出最正确的法义。所以平时导师注解《楞伽经》时，每一段都是以三个译本去对照，然后才做注解。编辑《三圣唯识》时的断句也是对照不同的译本来断句或修正错别字，是很注重参考不同译本的。所以第二个译经的条件是要通达，第三个是要典雅，雅都是在翻译之后。通常译主本身是直译的，然后最后选一些比较有文学素养的人，一一来把经文润色。譬如译出来时，好像前后段太生硬，就加上起承转合，哪个文句太直接，就换一些高雅的字句。最后再交由译主，也就是主持译经的人，再来看有没有违背原意。这样虽然文字比较典雅了，但是仍旧都不能违背信达二字，这是译经时最重要的三个条件。维摩诘所说经有时候又称为维摩诘经或是维摩经， 玄奘菩萨翻译的译本，又称为《无垢称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》。维摩诘是音译，它的本意是清净的名称，清净就是无垢，名称就叫做称，所以合名无垢称。因此古来很多人注解此经时不写作维摩诘经，也不写作无垢称经，就直接叫做净明经。净明二字指的就是维摩诘大士啊。接着我们就进入佛果品第一来说，每一部经它都会有个缘起，这部经的缘起就是从佛果品开始的。因为佛陀弘法时有个现象，就是二圣人都说这个世界污秽啦，不清净啦，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是全然污秽不净吗？也并不尽然哦。那是二圣人所见，但菩萨们所见这个不净的世界，同时也是清净的世界的。比方正觉同修会，法也清净，人也清净，外面有一些人是暗中在修双身法的，在修学藏密的乐空双运，已失去比丘戒体以及菩萨戒体了，但是在正觉同修会绝对不允许修双身法，也没有人这样修，那是严重违反菩萨戒的。此外，除了声闻相的清教师以外，示现菩萨相的所有清教师也都不可以受钱财供养，平时导师也不收受钱财供养。我们希望维持佛教界一股不贪钱财与修学清净法的清流。为什么缘起的部分会讲这个佛果品呢？因为佛陀就是要转变二圣人，让他们看见这个五浊恶世清净的另一面，并且这个清净面绝对不输给极乐世界，所以就有佛果品作为这部经的缘起。从佛把这个世界的庄严相、清净相显示给二圣圣人看，就从这里开始，所以第一品就称为佛果品，显示娑婆世界清净佛土，这是因缘品，表显此经演说出来的因缘。这部经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外现扁小，内实互小。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贬义二圣法，但其实是在护持二圣法。因为二圣法如果没有大圣法来加以支持护持，二圣法就会被断见外道所混淆，也会被常见外道所破，因为将会变成断灭法。如果您是刚从二圣法中转来修学大圣法的人，当您听见这部经中那些阿罗汉们，甚至是具解脱乃至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们被维摩诘居士一一破斥时，请问您会感到难过吗？这时您千万别难过，因为如果能够忍耐把这一部经听完了，一定能够把菩萨性发起。在大圣法中学法悟不了产生障碍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菩萨性不够，心性不符合菩萨的心性。明心就已经是这样，见性这一关更是如此。如果菩萨性不具足，那是绝对无法眼见佛性的，那就得要在习种性里面修上好几劫。一旦具足了能够眼见佛性分明时，就进入初行位，成为实行位的第一行了。所以学大圣法一定要先把菩萨性发起。这一部经讲的是纯大圣的法，并且是大圣中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，请您一定要能安忍听完，忍不住也要忍，假使还忍不住，回家后跑到学校操场去对着天空大骂一番，骂完后就把它忘掉，一定要把这一部经听完。能够听完，您这一世证得本来自信清净涅槃的缘就会具足，并且同时也会通达二圣法，剩下的就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啦。这话叫做语重心长，希望你能接受。接下来我们来谈经文的内容。 如是我闻一时，佛在毗耶利安罗树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，菩萨三万二千众所知是。这个如是我闻，还有一时呢，在外面已经很多人做了科判啊，还有很多的解释，我们就略过不谈哦。我们主要在谈以实证的内容，主要来谈这个经文的内容。在某一个时间呢，佛在毗耶利的安罗树林，毗耶利是音译，有时候翻作吠舍离或是离居城，它的意思就是广严，所以毗耶利城就是广大庄严之城。这个毗耶利城住的都是离居，离居是刹帝利中的一个种姓，是统治阶级的人。维摩诘居士示现在我们娑婆世界时，是示现在统治阶级人士之中。佛法将灭的时候，也是由一位菩萨来示现统治阶级的身份，来护持最后阶段的佛法。那位菩萨的名称就叫做一切世间乐见离居童子。在大法古经中记载，佛曾经点名诸大阿罗汉、诸大菩萨们说，我入灭以后，你们谁要来护持我的正法到最末世啊？这样一个一个问过去，没有人敢答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的众生太恶劣了，大家都不敢应承。一切世间乐见离居童子就这样答应下来，他将来不会结婚，保持单身，以童子身来护持末法时最后正法弘扬的艰难重任。大家是尊者，他是把佛的袈裟穿着，在鸡足山中入了灭尽定，要等到弥勒菩萨降生示现成佛，然后来打开他的山洞，他就负责把那件佛衣交给弥勒菩萨，然后就入无余涅槃了。他可以做这件事，但是要他生生世世在这里弘扬佛法却做不到，因为这里的众生太污浊了，太难以度化了。但其实所有的菩萨们都知道，佛陀这个任务是主意一切世间乐见离居童子来做的，所以个个都推辞来成就他的护法大因缘。因此离居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名称，离居只是刹帝利种姓里面的一个分支。安罗树园是由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妓女捐出来的，就以这个妓女的名字来作为原名。大比丘众八千人聚，菩萨三万二千众所知是。大比丘是指已经证得解脱果的具解脱者，如果广义一点来说，可以包括会解脱的阿罗汉比丘以及菩萨比丘。大比丘众八千人与佛同在毗耶利安罗树园，菩萨三万两千虽然是众所知是，却排在长老比丘的后面。为什么大圣经中的菩萨们一定都排在比丘僧后面呢？比丘和菩萨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，比丘又称为破烦恼，主要是指断除见惑与思惑两种烦恼，不包括上烦恼的尘沙惑。比丘另外又叫做净起时，也就是以清净心来起时，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以清净的身口意行来祈求维持欲界人生生命的团时，不以下口时、仰口时、方口时、围口时等不如法的方法来维持生命，所以称为净起时。所以乞丐不是比丘，因为他们是不净起时。在印度，出家众都不建立炉灶的，意思是说，不要为三餐而自己种菜啦、切菜、剪菜、炒菜，不为这些事情忙碌，这都是下口时。仰口时是以观天象之学来谋生。方口时呢，是通使四方巴结豪贵来谋生。围口时是说为人算命、看相、看风水、卜卦等等来维持生命。比丘维持生命以功修道，是由信徒们来供养的，所以叫做净起时。 另外一个起始的意思是说以法为实，比丘以什么法为实呢？以解脱道法义为实，菩萨比丘则是兼以佛菩提道法义为实，这叫做法实，都是要向佛陀或上位圣者求起，这叫做净起时的意思。比丘另一个意思叫做净持戒，换句话说，戒如果没有持好，戒体就会丧失，就不能再称为比丘。不管是显教或密教中的法师或喇嘛，只要修了双身法，早已失去比丘戒体以及菩萨戒体了，就不是净持戒者，那就不是比丘，不是佛门中的出家人了。比丘的另一个意思叫做不魔，这是因为受了比丘尼戒以后，纵使见惑未断，我执未断也没有关系，因为终究有一天会获得解脱果，就会出离欲界啦，乃至出离三界生死，这就超过魔的境界。天魔波旬的境界主要是以欲界为主，所以不管什么人受足具足戒时，一定魔功震动，因为魔的眷属欲很强，人间又将有人要脱离他的掌控范围了，他心中有恐怖，怕魔众越来越少，所以比丘又名不魔。那么为什么大圣经的菩萨们一定都排在比丘身后面？在法会中就坐时，菩萨也坐在长老比丘后，这是为了从容世间表象僧宝的缘故。因为佛教住持在人间主要的象征就是声闻相的比丘众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，比丘比丘尼一向都要依佛坐下而住，不能离佛而住，所以一定要住在寺院中。菩萨多数是不依佛坐而住的，而且大部分的在家菩萨多数不住在寺院中，大部分散布在人间各行各业当中，因此菩萨排在后面。菩萨主要是以在家相者为多，声闻相者为少，即使出家的菩萨们多数也是现在家相的哦。譬如童子文殊师利、童子普贤菩萨即是现成的势力。假使示现在家相的菩萨们与声闻出家众一起坐在佛前，就会有一些混乱了。而且菩萨们从贤位到圣位，他们的正德高低层次相差很大，有许多菩萨甚至能于十方世界来去自如，所以他们都是远行地的圣者，因此也都不宜佛坐而住。所以不管他正量多高，乃至等觉菩萨们被提到时，也是排序在声闻大比丘众后面来一起列名。这个状况一直到佛陀晚年大乘佛教兴盛以后才有所改变了。正觉同修会经过讨论以后，认为同修会中的僧众都非二圣声闻僧，平时导师也不是佛位，所有会员与法师们全都是贤圣菩萨或凡夫菩萨，并无声闻众，故以改依古天竺佛陀晚年时大圣菩萨僧团纯于正德排序之精神，将清教士等菩萨排列在前。大智本行皆悉成就，诸佛威神之所建立，为护法尘受持正法，能狮子吼名闻十方，众人不请有而安之。小智慧是指二圣法的正量，但菩萨们的修正是包含二圣解脱道正量的，并且还要般若以及一切种智的修正，所以叫做大智。菩萨从因地发心以来，他的修正一直是以菩萨的法道为主，所以叫做大智本行。这32000位大菩萨们对于大智本行已经成就了，并且有诸佛的威神力所建立，所以他们为了守护法尘、护持正法，都能狮子吼、破邪显正。菩萨就像动物之王一样，是众生之王，能以正法的威德力，加上佛所建立护念的威神力来做狮子吼， 也就是破斥外道法，使得外道法不得不远离佛门，没有人敢来跟他挑战，以免身败名裂。菩萨正因为能够狮子吼的缘故，接着就名闻十方。诸位不一定知道，如果你挺身而出做狮子吼，破出种种外道邪说，能将佛法中的一切外道渐驱出佛门，您早已名闻十方。虽然你自己不知道，因为十方菩萨都很关心正法是否久住，一定会很快传出去，因为他们不用电话就可以传出去的。众人不请有而安之的意思是说，众人往往不向菩萨做任何请求，但菩萨把众人当作朋友，设法帮助，让这些人可以安住于正法之中。甚至于你需要正法的时候，他就把正法书写在书中，寄到你的手上，让你不用出门就能获得法乐。少龙三宝能使不觉降伏魔怨，制诸外道。少龙三宝一定要一个前提，就是他自己以及所度的人，将来即使断了私货以后，也会故意再起一分私货，继续行菩萨道，永远不入五蕴涅槃，才能够在未来世中有人可以次第成佛，这样佛宝才能相继不绝。不然的话，度的人个个都成为阿罗汉而入涅槃，就不可能再有佛宝相继出现于人间，最多只能少龙二宝，就声闻三宝以与解脱道法宝而已。所以三宝的少龙以及新龙都要靠菩萨，不能靠声闻人。菩萨还能够降伏魔怨，制诸外道。诸魔最怨恨、最厌恶的成佛之道的法，就是众生出离三界，从此不在他的掌控中。可是诸魔找到菩萨理论时，菩萨会说，我不度众生出三界，我也不出三界啊，我也不度众生成佛，我自己也不成佛啦。天魔听了以后就很欢喜回去啦，但其实他误会了菩萨的意思。菩萨说的是，我不度众生出三界，是因为众生根本不可能出三界，即使阿罗汉入涅槃也不是出三界，只是阿罗汉把自己灭尽了，剩下他的一熟识独自存在。阿罗汉五音并没有出离三界，反而是他在三界中消失了，何曾有出呢？并且成佛是五音成佛，而菩萨转移了第八识以后，第八识没有佛可成，所以我永远不成佛，我所度的众生将来成佛了也没有成佛。菩萨其实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天魔听不懂，而误以为是自己所想的字面上的意思，他就安心了，他的怨恨也就消失了，所以菩萨能够这样降伏魔怨。至诸外道，阿罗汉呢只能做到一小部分，制服执着于我见、执着于五阴我的众生是阿罗汉所能对治的，但是呢有很多外道，他们是在探究法界实相的，虽然他们探究时不免都会发生偏差，即使有偏差，阿罗汉们因为不懂法界实相，所以也无从制服外道，也只有菩萨才能够做得到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为大家解说到这里，敬祝大家身心康泰，学法无碍，福慧增长，早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